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7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安当院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跌伤，右手前臂挫伤。教宗自传《希望》已在全球80个国家上架。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表示，古巴宣布释放囚犯的消息是希望的记号。帕洛林书记访问巴黎，与总理贝鲁会面。宗座视察员表示，美酒歌耶是上主选来与他相遇的恩宠之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早上，由于在圣马尔大之家跌倒的缘故，教宗方济各右手前臂挫伤，没有骨折。圣座新闻室元月16日通知的这个消息，并解释，为了谨慎起见，目前将手臂固定起来。教宗今天早上维持了其行程，进行多项预定的接见活动，其中包括接见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杰西尔女士。教宗方济各在1月15日上午，在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呼吁国际社会向1月13日周一发生在缅甸北部克钦邦玉石矿区灾难性山体滑坡的受害者提供援助。教宗说，前天缅甸克钦邦矿区发生山崩，压毁很多房屋，造成人员伤亡、失踪和巨大损失。我亲近受此灾难影响的民众，我为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及他们的家人祈祷，希望我们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兄弟姊妹不缺乏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另外，据美联社报道，缅甸克钦邦玉石矿区山体滑坡造成了至少有10几人遇难，多人失踪，至少有50栋房屋被埋或受损。广受期待的教宗方济各自传《希望》于今年元月14日在全球80个国家发行。该自传在与意大利记者穆索的合作下由教宗亲自撰写，书中配有引人注目的照片，其中有教宗亲自提供的个人和未发表的资料。该传记撰写时间长达6年，首先讲述了20世纪初教宗方济各的意大利血统和他的祖先勇敢的移居拉丁美洲的故事。书中也提到教宗的童年、青年时期的兴趣和担忧，他的圣召和成年生活，以及直到现今的整个教宗牧职。在回忆往事中，教宗提到他担任教宗牧职期间的关键时刻，当今各种重要和意见不一的议题，其中包括蹂躏世界的战争、教会和宗教的未来，以及社会政策、 移民、环境危机、女性和科技发展等等。此外，教宗的自传中也披露了许多内情、意识和想法。在天主教会多年的斡旋下，古巴逐渐而大规模地释放囚犯。古巴外交部元月14日宣布消息，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决定要释放553个因不同罪行而判刑的人。文中并未说明哈瓦那是否也要释放政治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参加了2021年7月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因而获罪判刑。此消息公布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团队宣布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在该名单上的国家有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古巴外交部的公告没有提及与白宫决策的直接关系。特朗普很快就要入主白宫，古巴正是在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被列入该名单的。相反的，哈瓦那明确指出，今年元月初，总统迪亚斯·卡内尔致函教宗方济各，传达了要释放553个因不同罪行而受惩罚的人。古巴政府提到，与教宗方济各及其代表保持沟通，而且一如既往地通知教宗关于重审和释放失去自由者的进程，并指出，如同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依照法律规定的各种恩惠，超过10000名受惩罚失去自由者得以出狱那样。在本次圣年开始前，教宗在禧年诏书中期盼能有不同形式的赦免和减刑。哈瓦那当局在公告中引述了禧年的这个精神。1998年，圣若望保罗二世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释放了大约200人。本笃16世于2012年展开古巴之行前夕，成千上万的囚犯重获自由。2015年，在教宗方济各到访前，约有3500人获释。此外，2014年12月，华盛顿与哈瓦那恢复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卡斯特罗都感谢教宗方济各为达成协议所做出的贡献。在这禧年之初，古巴宣布要逐渐释放553名囚犯的消息是个深厚希望的记号。目前人在法国的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梵蒂冈媒体的提问下如此表示。书记进一步说，意义重大的是哈瓦那当局将这决定与教宗方济各的呼吁直接联系在一起。教宗在禧年诏书中并在随后其他不同场合中为宽仁的行为发出呼声，如同在圣年的机会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帕罗林书记最后总结道，2024年结束之际，美国总统把数十名死刑犯改判为无期徒刑，而且传来了津巴布韦废除死刑的消息。我们希望这2025年能延续这方向，好消息能越来越多，尤其是关于目前仍在进行的许多战争的停火。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近日在巴黎参加一场在法国外交部举办的研讨会，其主题是100年前，即1924年元月11日至17日，时任圣座驻法国大使切雷蒂总主教 与法国总理普文加莱之间的书信往来，前者隔年称了枢机，后者则曾经担任法国总统。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将这些文件视为约束法国与圣座的国际协议，并同意在每个教区成立教区协会，借以填补因1905年政教分离法律所产生的司法空白。诚如法国总理博尔内于2023年3月份所证实的，后续的司法进展并不改变这些文件符合1905年法律的事实。依照计划，帕罗林枢机元月16日周四在圣座大使米廖雷总主教的陪同下出席研讨会，在场的还有法国主教团主席德穆兰·波夫尔总主教。15日傍晚6点半，圣座国务卿在马提温宫与法国总理贝鲁举行会晤。政府网站表明这是一次官方会谈。随后帕罗林枢机前往内政部，其部长也是宗教事务负责人。最后帕罗林枢机于16日上午在外交部与部长巴罗会面，谈论共同关心的国际议题。美酒戈耶是个普通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它成了灵性上的恩宠之地。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他们来并在那里开始祈祷。卡瓦利总主教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如此表示，这位现年78岁的总主教一生在各地的使馆为圣座效力。2021年蒙教宗方济各派遣去美酒戈耶担任宗座视察员，他首先向本新闻网讲述在美酒戈耶堂区生活并与朝圣者相遇的经验。他说，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美酒戈耶，但我是意大利人，我的很多同胞跟去过那里的人有联系，我一直都注意到当他们从美酒戈耶回来时，有些人更致力于灵性和人性的层面，更投身于堂口药理班和行善，他们比以前更热心。现在我在那里待了三年，那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它成了灵性上的恩宠之地，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他们来并在那里开始祈祷，他们进入与主耶稣的共融，童真圣母玛利亚给予他们陪伴，这是简单的祈祷，他们渴望改变生活，过得比以前更好，他们渴望妥善解决或应对各自的问题，改变需要悔改，尤其落实在忏悔圣事中，这在美酒戈耶是稀疏平常的事。美酒戈耶的灵性果实已经受到认可，卡瓦利总主教解释道，圣座教义部审查的两点，这些都有档案记录。第一点涉及果实，成千上万，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美酒戈耶，今年有200名成年人和青少年来到这里，将近5万名司铎来这里祈祷悔改。在这其他重要的果实还有圣召，很多人祈祷。第二个审查的要点是讯息，宗座视察员指出，每个讯息都与我们的教义进行了对照，并证实了这些讯息与教义相符合。果实非常积极，对信仰来说讯息是正面的，这让人能说美酒戈耶是恩宠之地。同时卡瓦利总主教也表示，这恩宠之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活出信仰。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愿众人都合而为一，这是福音中耶稣的话语。我们先聆听路昂福音第17章20至26节的教导。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每年的1月18日至25日是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明天1月18日，我们将迎来2025年圣年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的第一天。教会提醒我们，基督信徒要特别为教会的合一祈祷，鼓励所有的基督信徒铭记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的含义，促进各教会团体间的对话，为不同的教会走向圆满的合一共荣而努力。每一位接受过洗礼的基督信徒，我们的生命已经建基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我们都属于基督，这是我们走向合一的基础。基督信徒要热爱天主，基督信徒的言行要充满信德的见证，要彰显基督生命的光华，要有一颗爱主之心。我们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它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它是我们生命道路中光明和指引。当我们远离基督，我们的生活必陷于迷茫和黑暗，生活在罪恶里。我们要牢记，信德是天主赐予我们最大的恩赐。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信德，不要让我们的信德火焰在我们的生命中熄灭。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千万人在彷徨中渴望基督，千万人在罪恶黑暗中仰望基督，他们如何能找到基督？他们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生活的基督，看到我们因信仰基督而更新的生命，焕发出照耀人生基督信仰的光华。基督信徒的言行关系着基督的救恩工程，关系着圣教会传扬基督福音的神圣使命，关系着世人灵魂的得救。什么时候我们远离了基督，我们就会失去为福音见证的能力，就会影响教会传播福音的使命。教会是由基督信徒组成的，包括你和我。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每一位基督信徒都应在耶稣基督内生活和行动，这是我们走向教会圆满合一最大的保障。我们要充满基督生命，牢记耶稣升天前给我们留下他最后的嘱托：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为我作证，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穷尽。这是耶稣对每一位基督信徒的盼望和嘱托，这是我们共同的传教使命。耶稣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里洋溢出基督生命的活水，用我们心中对天主的爱生活出我们的信仰，光荣天主，遇显主荣，为耶稣作证，为福音作证。天主教会是普世公教会，天主教会为基督信徒的合一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教会是基督所建立，教会必须奉行基督的意志，传扬基督的福音真理，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天主教会尤其重视弥撒奉献的本质，面饼形下的基督圣体，教会的圣统制和教宗的权威，这四个重点牢牢把握教会的实质，强调了基督与教会同在，教会保存并施行基督建立的圣事，教会圣职人员肩负的神圣使命，和基督委托于宗徒之长伯多禄管理教会、领导教会的教宗牧职。天主教会是普世教会，教宗是普世教会的首牧，他是继续圣伯多禄宗徒之长的使命，对普世教会负有统领、指引重大的牧灵责任。全球各地教会只有在与教宗达至有形可见的完美合一共荣，才能使普世天主教会共同形成基督所愿的一牧 一战，才能保持天主教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基督建立了天主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教会是基督的生命。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继续基督的救世工程。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教会的这一神圣使命是基督对教会永远的托付。这一使命关系着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得救，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得救。人们走进教会是为了在教会中与基督相遇，在教会中获得基督的救恩和生命。的确，只有教会能将人们带到天主台前与耶稣相遇，让基督福音真理更新人们的生命，使仰望基督的人成为天主的儿女。圣教会是照亮世界、闪烁基督真理之光的灯塔，引领世人走向基督救恩的福音之路。不论世界怎样变幻，时代如何变革，基督的福音不会改变，因为基督的福音是天主恩赐人类永恒不变的真理和祝福，它贯穿在人类的救恩历史，向世人彰显正确的人生道路。耶稣基督已经在福音中向我们承诺：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耶稣说，世界会过去，但我的话不会过去。他向我们许下，我每天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直到今天，只有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世人，他是人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救恩，因此教会永远要信赖基督、跟随基督，因为基督亲自建立圣教会，基督的圣神与教会同行，指引教会、陪伴教会、圣化教会。因此教会要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口，教导万民，牧养万民。教会要想耶稣所想，行耶稣所行。我们不可忘记，教会要对基督负责，教会要对基督托与教会的天主子民负责。在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让我们以对天主的孝爱、对教会的忠诚，牢记基督的教导，珍惜教会的合一共荣，为教会的合一祈祷，齐心合力巩固和发展教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